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集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约翰福音十章七至二十六节这段经文的内容，我们先来重温。约翰福音十章七至二十六节继续讲述有关耶稣是好牧人，以及犹太人因为不信而弃绝耶稣的事。在羊圈里面，牧羊人就好像一道门一样，让羊群进出，并且是保护他们的。耶稣就是门，必须经过他，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救恩，而他亦都是我们的守护者，给我们有安全的保护。但是有些人不满耶稣自称是门，是唯一可以去到神面前的途径。其实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我们又何必再去寻找其他的方法或者途径去神那里呢？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记载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藉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耶稣是和强盗相反的，他来是要赐给人丰盛的生命，因为他的饶恕、慈爱和看顾，我们已经开始的永恒生命就更加丰盛了。至于雇工呢，他们只是为了金钱而去看守羊群，牧人却是为着爱专心照料自己的羊。耶稣不单只是履行责任，他更加是深深地爱我们，甚至为我们舍命。假冒为善的教师和假先知呢，就不会有这种奉献了。别的羊所指的是犹太人以外的人，耶稣来是救犹太人，同时亦都救外邦人。这句说话点出了耶稣降世为人的使命，他来是要为全人类的罪而死的。耶稣的死亡和复活完全在神的掌管之下，是神拯救世人计划的重要部分。没有神的允许，任何人都不能够将主耶稣杀害的。假如耶稣只是人，又或者只是他自称为神，这样他就是一个疯癫的人。但是他所行的神迹证明了他的说话是真理，他的确是神。犹太宗教领袖被传统和世俗的偏见蒙蔽了他们属灵的眼睛，只是将耶稣看作为普通人，所以不能够看得更加的深入。但是耶稣不受他们狭窄的俗世眼光所局限的。宗教领袖在这里等候一个他们认为可以证明耶稣身份的迹象和答案，所以耶稣就说他所说的道，他们是听不入耳的。耶稣也都经常更正他们错误的观念， 不过他们就死守自己一套人为所定的传统规条，并且坚持认为神是会派另一个冠冕堂皇的，能够救他们脱离地上君王统治的救世主来的。这一种盲目的信念直到现在仍然令一些人远离耶稣，他们期望的弥赛亚是自己心中所想的。这样如果要他们跟随耶稣并且改变自己的生命，那他们宁愿不接受耶稣了。现在主耶稣就要从积极的层面宣告他是谁。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至三十节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，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，我与父原为一。牧羊人的羊会认出他的声音并且跟从着他，这一群的羊信服他们的主人。如果你想要知道一个人有没有得救呢，那你就看回这个人是否愿意信服基督了。我们属灵的耳朵必须打开聆听主的声音。箴言二十章十二节说，能听的耳，能看的眼，都是耶和华所造的。主耶稣说，我认识他们。主耶稣是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的，因为他认识我们。主耶稣又说，他们跟着我。在信主的人心中，永远都会有这份安全感。而在假装相信人的心里面呢，就完全没有安全感的。耶稣说，他们跟着我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朝头早，牧羊人叫他的羊，向着山坡那里走。如果羊圈里面有五百只羊，只有一百只出来跟他呢，这样这一百只羊就是属于他的羊，剩下的四百只呢，不是他的羊来的。耶稣又说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。当主耶稣赐给他们永生，就表示他们不需要努力去争取，亦都不需要努力地去作工去得到这些恩典，因为恩典是白白的赐给。这个就是永生，是传到永远的。生命如果只能够维持一个星期或者是一年，或者他们一犯罪就没了，那这个就不是永生了。如果他们的生命没办法持久，他们就不是耶稣的羊了。属主的羊一遇到危险，牧羊人就会来保护他们。他们可能被分散，但是主会将他们再聚合一起，他们永不灭亡。那他们有可能会堕落吗？会的。那他们会灭亡吗？不会的。羊有可能会入了猪栏，但是猪栏里面的羊绝对不会永远地留在猪栏里面的。羊和猪不会生活在一起，羊永远是羊，没有人能够从救主的手中将羊抢走。无论是魔鬼、是人或者任何的受造物，都不能够从主的手中将他们夺走。这样实在是太好了。神的恩典是多么奇妙，多么的长阔高深，令人不禁想起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九节那里指出，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。有一次有个人他就争论说，我们可以由主耶稣的手里面去跳脱出来的，因为我们是有自由意志的人。但是主耶稣他会说，没有任何受造物可以从我的手中将他们夺去的。主耶稣是好牧人，是值得我们依靠的唯一真神。如果你认为你可以跳脱，那父神是会用他的手拉住你，拉你回来，你就跳不出去了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已经捉实了你，你走不掉的，没有任何的受造物 可以从神的手中将羊来到去抢走的。很多年前一个牧场老板告诉我听关于羊的故事，他说他有2000只羊，成日都需要有人来负责看住这些羊，如果有零星几只小羊越过了山丘，离开羊群半英里远的话，那这些小羊其实就已经是走失了，羊是不懂得自己回来的，只有牧羊人在羊群的身边，小羊才是安全。如果这个时候有只狼来了，吃了其中一只小羊，那你以为另外一只羊会很聪明的话，哎呀，狼吃了我的兄弟啊，所以我要回屋企了，越过山丘回去羊群啊？不是这样的，小羊根本不知道怎样回屋企的，羊呢只是懂得不停地叫，走来走去，只能够等着被狼当点心吃的。羊是很蠢的，根本不知道要怎样保护自己，羊走得比敌人慢的。如果一只羊很安全呢，其实不是因为这只羊比较聪明，而是羊有一个好牧人的照顾。我告诉你，主赐给我永生，我永远不会灭亡。你可能说我在说大话，其实我没有说大话，我是在说我的牧人是多么好。我有一个很好的牧羊人，他不会丢弃他任何一只羊的。如果他有100只羊，最后不会剩下99只。如果一只羊走失，他是会去将这只迷失的小羊找回来的，没有一只会失落。神已经藉着独生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，今日他仍然耐心的等候每一只迷失的小羊能够悬崖勒马，愿意接受这份救恩，藉着信靠主耶稣而找到归回羊圈的道路。正如彼得后书所记载的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耽延，其实不是耽延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主耶稣说他和父原为一，他宣告自己就是神。原为一的一这个字原文是中性词，并不是指同一件事，而是指同一类，说明了父与子的工作相同，能力相同，本质相同，但是不是同一个位格。耶稣向犹太人宣告他的神圣，我与父原为一，但是犹太人不信他，反而指责他说了浅妄的说话，将自己当作是神，因此要拿石头去打死他。约翰福音10:31-33，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，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？犹太人回答说，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，是为你说浅妄的话，又为你是个人，反将自己当作神。有一件事是确定的，当时凡听过主耶稣说话的人都明白他说自己是神的，他要证明自己的身份的。没有人可以否认主所行过的神迹，他医好了10,000,000+的人，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。他们指控耶稣亵渎神，指控耶稣称自己是神，但是他们呢就提供不到任何令人信服的有力证据了，因为主耶稣他真是神啊。
中环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约翰福音10:34-38，耶稣说，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，我曾说你们是神吗？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，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，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， 他自称是神的儿子，你们还向他说你说浅妄的话吗？我若不行我父的事，你们就不必信我；我若行了，你们纵然不信我，也当信这些事，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，我也在父里面。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七到四十九节那里，拿但业凭着耶稣所讲的一句说话，他就明白耶稣是神的儿子。路加福音五章四至八节，彼得凭着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，就承认耶稣的神圣，俯伏在耶稣脚前。但是犹太宗教领袖这些顽梗悖逆的人，虽然听到耶稣充满恩典的话语，而且都看见耶稣所行大能的神迹，却依然不愿意相信。尤其是他们竟然以亵渎神作为理由，拿石头去打耶稣。对于这些反应，耶稣就引用旧约来到去辩护自己的神圣，强调自己所行出来的是会证明他自己的神圣。犹太人其实都承认耶稣所做的善事。浅妄呢，是指毁谤神的神圣的。而根据律法，这样亵渎神的罪呢，是应当处以死刑。正如利未记二十四章十至十六节记载的一件事件，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，他父亲是埃及人，一日闲游在以色列人中，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和一个以色列人在营里争斗，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亵渎了圣名，并且咒诅，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，他们把那人收在监里，要得耶和华所指示的话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，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，全会众就要用石头打死他。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，凡咒诅神的必担当他的罪，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治死，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，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，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治死。现在这些宗教领袖就指控主耶稣明明是人，竟然自称是神。其实诗篇第八十二篇六节有这样的记载，我曾说你们是神，都是至高者的儿子。那主耶稣就引用诗篇八十二篇六节指出，律法以外的旧约圣经同样具有作为神话语的权柄而不能废除的。有权力的虽然是人，尚且被称为诸神或者尊者的儿子。这样将神所差派来称为神的儿子呢，那自然是不会构成亵渎神的罪名的了。人被称为神的儿子，而主耶稣呢更加是独一无二的，因为他是父所分别为圣的人，他就是父神分别出来的，不同于世界上的任何人。主耶稣奉差遣来到世上，他在父里面，父亦都在他里面。约翰福音十章三十九到四十二节记载，他们又要拿他，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。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，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，就住在那里。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，他们说，约翰一件神迹没行过，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，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。耶稣离开了那些想要拿石头打死他的犹太人，同门徒避到去比利亚地区，而他所暂时居住的地方呢，就是约翰曾经施洗的地方，即是约旦河东伯大尼。在那里相信施洗约翰为耶稣所作的见证的那些居民呢，都来迎接耶稣。施洗约翰没有行过神迹，他却是真正的为尼赛亚作见证。主耶稣是尼赛亚，是基督， 他就是要来到的那一位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又是怎样看基督的呢？这样可以测试出你的立场。除非你对主有正确的一些想法、看法，否则呢，你就会跟其他人一样，没办法用正确的眼光来到看待耶稣。如果你是耶稣的羊，你就会认得他的声音。如果你不是呢，你就不会听从他。他跟你讲说话的时候，他的声音可能会被世俗一些嘈杂的声音所淹没，但是属于主的羊呢，始终是能够听得见、听得清楚神儿子的声音的。我们暂停一下，看看约翰的观点。在前面的十章经文，基督启示他自己，就好像圆圈一样，不断地在扩大。一开始，主耶稣在迦拿的婚宴之上，和客人以及门徒在一起。我们看到他的门徒相信他。而在住棚节和修殿节，整个以色列国就在他的眼前。他向他们介绍自己，不过他们拒绝了耶稣。在约翰福音五章十六节，犹太人拒绝主的服侍。在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八至五十九节，他们拒绝了主的讲道。在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至三十一节，他们拒绝主这个人。主耶稣公开的服侍结束了，他就退到私人服侍的领域当中，集中精力在私人服侍上，不再以犹太人作为中心了。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里面的事件是发生在修殿节和逾越节之间，大概是十二月和四月之间。阅读约翰福音就好像爬山一样，每一章都令到我们觉得比之前的一章是提高了一些。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，约翰告诉我们听这卷福音书的主旨是什么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，没有记载这书上，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记得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讲什么吗？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而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又说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是主耶稣道成肉身，在我们中间走动。这个伟大的真理，经由神迹、比喻和传道而得以证实。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来了，主耶稣能够让死人复活吗？在所有的宗教当中，最大的问题呢，就是死亡。死亡是一个极大的奥秘，生命当然都是一个极大的奥秘。但是如果死人没有复活，那生命呢，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了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们有胜过死亡的能力吗？即使有些人现在或者过得不错，但是都比不上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永生。我要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，死人会复活吗？生命是短暂的，和永生相比呢，可以说小巫见大巫，显得微不足道了。没多久之前，我为一个好弟兄来到举行追思礼拜，他的妻子和妈妈呢，都坐在那里，而他们是相信复活的。当你站在坟墓旁边，如果你没有希望，你就好像黑暗当中苦苦在那里寻找明灯，好像行走在死荫幽谷一样彷徨无助、郁郁寡欢。我注意到异教当中充满了形形色色的狡辩和勒索，但是没有人认真去关心死人复活的事。虽然有些人说他可以让死人复活，实际上他是做不到的。而主耶稣不单止医治病人的身体，也都关注人属灵的成长。当主耶稣让死人复活，他的复活呢， 是不单止身体上，连带灵魂都是复苏的。很多宗教对今生许下很多承诺，却从来没有提将来的事。那就好像带着一个人去搭飞机，却不知道怎样降落一样。基督教信仰最大的盼望就是复活。福音书记载三件主耶稣使死人复活的事件，各个年龄层的人都有。一个12岁的女仔刚刚死了，主耶稣使她复活。还有一个年轻人被人抬到墓园的时候，主耶稣使她复活。第三个是拉撒路，年纪可能大一点，死了4日而且埋葬了，他都复活了。让我从技术层面来讲，这些从死里活过来的人，其实他们不算复活，不过是恢复了生命。哥林多前书15:42-44，使徒保罗对复活落个定义，他说，所中的是必扭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扭坏的。所中的是羞辱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。所中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。所中的是血气的身体，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。圣经当中，一些人从死里复活，但是他们还未得到荣耀的身体，他们依然会再死。而基督是已睡的人初熟的果子，他的复活才是真正的复活。哥林多前书15:23，初熟的果子是基督，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。关于经文的分享研习呢，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。下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会进入约翰福音第11章的经文的学习，你可以先作预备。收听节目的期间，有任何关于读经的心得体会或者是圣经的问题呢，都欢迎你主动提出，我们彼此的更多交流。下一次穿越圣经节目时间，我们再见了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，Show Podcast。